土耳其民众走上街头，高呼反政府，并哀悼爆炸遇难者。刘云山会见金正恩，盛赞朝鲜取得重大成就。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压倒优势赢得第五个总统任期。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12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等三人上个星期在缅甸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今天就此向中国外交部提问，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这是美国学术界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标题，新书作者将在今晚节目中现身说法，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星期一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努力锁定星期六安卡拉两起自杀炸弹爆炸的凶手，他们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是最大疑凶。达武特奥卢说，当局正接近确认其中一名爆炸者的身份，而且证据指向某一组织。被视为土耳其历史上这一类袭击中最严重的这起爆炸事件，袭击了一场和平集会，导致160人受伤。达武特奥卢说，爆炸的用意是要在影响定于11月1号在土耳其举行的议会选举，不过他说投票将会如期的举行。土耳其军方在星期天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发动了新的空袭。那么就在一天前，这个被政府取缔的组织宣布单方面停火。空袭很显然是对星期六发生在安卡拉的爆炸事件进行报复。那起爆炸导致了至少9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那么人们也怀疑伊斯兰国组织从事了这起爆炸活动。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土耳其星期天开始安葬在星期六安卡拉和平集会期间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中的死难者，数以千计的哀悼者聚集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山坡墓地以及伊斯坦布尔市，参加为一些死难者所举行的葬礼。在一些城市，土耳其人继续举行和平示威活动。
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表达这些爆炸吓不到我们，我们要更加高声反对他们，并抗议这些袭击。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呼吁和平，以及以平等和公平的方式生活。
抗议人群高喊反对埃尔多安总统的口号，很多人指责政府未能采取行动，避免袭击的发生。还有一些人甚至指控政府策划了袭击事件，以阻止人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土耳其空军炮轰了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土耳其军方还向舍尔纳克地区派遣了一个军车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安卡拉的袭击负责，但是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人怀疑有可能是来自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
我自然愿意讨论叙利亚以及该地区的局势，特别是土耳其最近出现恐怖主义的行为。
为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俄罗斯向叙利亚的一些目标发动了数次空袭。普京表示，这个支援单单是为了铲除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改变了游戏规则，具有一些令人担忧的成分。他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前对记者表示，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是明确针对该组织以及其他被联合国确定为恐怖分子的人。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是针对俄罗斯的盟友阿萨德总统的反对者，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继续的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保持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呢，希拉里·克林顿则是在民主党参选人中 占据首位。那么有关于美国的这场总统大选，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是 27%， 而前神经外科医生卡森的支持率是 21%， 其他13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都没有达到两位数。另外，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还有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则分别在 9% 和 8%。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呢，他认为川普不会当选美国总统。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包卓轩等三个人上个星期在缅甸被抓之后，到底现在人在哪里？稍后我们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包卓轩以及两位协助他的中国公民唐志顺、信清贤，他们三个人呢，上个星期在缅甸失踪以后，包括中国民间团体、维权人士还有国际的人道组织立刻展开了声援还有营救的行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今天也在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三人的下落向发言人华春莹提问。那么华春莹是怎么说的呢？另外，美国国会有意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到国会来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最新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包括包卓轩、唐志顺还有信清贤这三个人失踪的消息，今天中国外交部有什么最新的回应吗？
这三名中国公民在缅甸失踪呢，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我们看《纽约时报》、《美国之音》、各大通讯社呢，都有相关的报道。但是奇怪的是，中国公民失踪，中国媒体居然没有一句话。显然呢，如果真的是普通中国公民在国庆假期期间在海外被绑架，中国外交部呢会立刻与所在国联系，希望能够尽快的知道失踪公民的下落。所以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呢，我问了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关于这三个人的下落问题。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我的问题呢，只是说不了解相关情况。在我问了问题以后呢，英国《卫报》的记者再次提问，希望知道三位中国公民的下落，还是呢？但是华春莹表示呢，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所能回答的范围。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今天下午记者会的实况。
第一个问题是缅甸有三位中国公民失踪的事情，那么其中的一名呢是叫包卓轩，是被拘禁的律师王宇的16岁的儿子，这个人失踪好多天了，不知道中方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情况。
关于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说，我也不了解情况。
Just to quickly follow up on my colleague's question.
我想接着刚才我的同事的提问，羁押在缅甸的三位中国公民中，包括维权律师王宇的儿子，你能否提供关于王宇状况的新信息？
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够回答的范围了，我不了解情况。
那么从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中方可能现在还没有就如何公布这个事件做出最后的决定。那么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呢，去年七月搜捕的维权律师女律师王宇，她的16岁的儿子包卓轩曾经护照被没收，这次呢是利用国庆假期前往中缅边境，设法和海外营救他的这个人权组织会合，进而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和留学。现在呢还是没有任何下落。不过呢，今天这么多外媒在记者会上发布会上去问呢，显然会给中方一定的压力，最后会公布他们到底到哪去了。 一文。
是东方，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那么继续另外一个事件的发展呢，是要看看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在最近公布了2015年的中国人权报告。报告里呢，指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令人不安的恶化。那么据说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共和党的议员史密斯有意要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来到美国国会来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那么对于这项可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是的，那个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报告呢，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和法治倒退。那么这个报告，华春莹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已经有所回应。那么今天呢，我就是问他啊，这个既然中方说这份报告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那么这个美国国会行政当局的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呢？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啊，希望要求中国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能够到国会来作证，看看这份报告中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中国是不是会接受邀请呢？我当时也问了一下华春莹，下面来看看华春莹的反应。
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邀请崔大使去的这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对于这个委员会所发表的你提到的这个年度的报告，其实上周我在这儿呢也因循做了一些简要的回答。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报告当中呢对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进行了很多无端的指责。你刚才提到令人不安的恶化，我想说的是呢，就是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他们能够以理性、客观、全面、公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停止对中国的内政来说三道四，进行无端的指责。我们同时呢，也愿意就有关的问题呢，与美方呢保持密切的沟通，来帮助他们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可以看出啊，华春莹的措辞呢是非常的严厉，他还用了这个美国的这份报告令人不安。不过呢，华春莹最后也说呢，中美是希望能够就两国之间的分歧啊进行一个沟通。除了人权问题的分歧以外呢，华春莹今天还就美军计划到南中国海这个巡航啊，美国海军啊巡航再次重申，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绝不会退让。那么两国军队会不会擦枪走火？美中关系将面临重大考验啊，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的就是这一次与王宇儿子包卓轩一起在缅甸被抓的还有两位中国公民，他们是唐志顺还有信清贤。那么家属对他们的下落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心急。其中呢，唐志顺的妻子高沈与女儿在中国的十一长假期间来到了美国旧金山旅游，他们从媒体报道还有朋友的口中得知了丈夫被抓的消息，也希望通过各方渠道来了解唐志顺的最新消息。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现场的就是唐志顺的妻子高沈女士。高女士您好。
好，
您好。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些媒体报道说包卓轩已经回到了内蒙古的外婆家，继续的被居家软禁，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您这里有收到任何有关于唐志顺的最新消息吗？
目前没有。
是。我们知道高女士您非常的担忧他的下落，那跟我们先谈一谈，从这个事件开始，您在十一假期的期间来到美国旅游之前，知不知道唐志顺计划要帮助包卓轩出逃呢？他有没有跟你提到相关的计划呢？
没有。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稍后我们也会放出这个唐志顺先生的照片啊，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跟我们谈谈您的丈夫唐志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据我了解，他是一位工程师。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样的来着力要来帮助王宇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孩子呢？跟我们谈一谈。
我的丈夫平时是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很仗义的一个人，是一个北京爷们儿吧。我们呢本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我呢在国内呢是一个事业，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我的丈夫唐志顺呢在一个国有企业呢是一个工程师。一般每个假期呢我们都会去旅游， 然后去过很多国家，像日本啊、韩国、美国、加拿大。我们呢都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十年签证，就是可以多次这个往返于美国啊、加拿大，我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旅游。然后这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本来我们是计划到美国来继续旅游的，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然后在9月30号晚上的时候呢，我丈夫呢就通知我说，10月1号呢，我们叫了出租车，到首都机场去，然后到美国来旅游。然后10月1号上午呢，我和我的女儿呢就按期呢登上了飞机，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期间呢，大概就是10月6号的时候，
对，10月6号，嗯哼。
然后就是在美国嘛，经文我的丈夫呢在美国，在那个不是，是在这个
缅甸，
在缅甸被十几个人抓走了。当时我就懵了，就慌了，就很无措，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哼，所以唐志顺在一开始并没有告诉你们。你现在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唐志顺当时把你跟孩子送到美国来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呢？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一般的假期都要出来旅游。
是，
所以
你刚刚也提到，
我也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跟以前一样的旅游嘛，然后带着孩子就来了，然后结果在这里面听到了他的那个被抓走了的这消息，确实是心里头很替他担心。
嗯，我们知道你的女儿今年8岁了，她知道父亲失踪的消息了吗？你现在有何打算呢？是要继续的停留在美国，还是打算回国来追寻丈夫的下落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这里等候我的丈夫，因为听朋友们说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也很紧张的。然后在发现这个，在听说我丈夫在缅甸这个被十几个人抓走以后，然后我往国内的这个婆婆家打电话，然后问婆婆这个身体情况，还有这个家里的情况。然后呢，婆婆呢十分的这个说话呢十分的拘束，就是感觉也是很害怕、很胆战心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妈妈，那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然后我妈妈就说：“有警察到我家里去了。”
是，
说是中国警察到我家里去了，然后态度很恶劣的问我婆婆，质问我婆婆他们到哪里去了。
嗯哼，是。高女士，
所以从这里就感觉到我丈夫在缅甸被抓走了以后，这个国内的这个对我家里、对这个我亲人亲属的这种威胁是存在的。所以如果我跟孩子现在这种情况，所以
是高女士，我们知道你的这个焦急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刚刚你也听到了我们驻北京的记者东方，他今天特别询问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有关宁先生以及这个包卓轩还有另外一位先生性侵嫌他们的下落。但是呢，华春莹的说法是没听说、不了解。对于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他们所做的回应，您的看法如何呢？您对于先生的情况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回答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作为一个公民，在这个境外，在这个缅甸被这个十几个人抓走，他应该是关心这个中国公民的，这个应该是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应该是去努力的这个寻求这个救助这些人。他说他不了解、不清楚，那他是一个他所宣称的公正、公开、民主的一个国家吗？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民在国外被十几个人抓走就不闻不问吗？
嗯，
他的公开、公正、民主在哪里？连自己的国民都保护不了，他在哪里？他还有什么资格说那些话？
是的，好的，谢谢您，高晨女士。我们知道您现在肯定是非常的焦急，也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听到唐志顺平安的消息传出。我们也知道在国际间呢，许多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包括大赦国际，现在都纷纷的呼吁中国还有缅甸政府要详细的来交代这三位中国公民的下落。那美国之音呢，也将持续的来为您关注有关于包卓轩、唐志顺还有信清贤的最新消息。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21世纪以来呢，有关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文章不断的出炉。大部分分析认为，中国将凭借庞大人口、快速增长的经济与军事，取代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不过如今15年过去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更是出现了大失血。中国为何不能统治世界呢？这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孔浩峰最新著作的名称。那么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孔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还有他背后的论点依据。孔教授您好。
你好。
是，就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您这本新书，我们知道它的全名啊，我们来介绍一下，应该是《中国式繁荣：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跟我们谈谈您是从哪几个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评论就说中国经济起飞了，那个之前10年一直都是很繁荣，变成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还有很多预测说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说中国很快就变成那个全世界最主导的那个经济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偏颇的讲法，因为你看中国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2010年的那个高速的增长，其实它那个发展并不是积极的一个发展，而是很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个发展。第一方面就是中国的那个经济的内部的消费占那个 GDP 的比例一直都拉不起来，而且一直下降，所以中国有庞大的生产力，但是它国内的消费并不可以消化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很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第二就是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的货币，它现在还不可以自由兑换，因为中国对国内的那个金融业的那个控制还是很紧，所以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成功之前，中国的那经济也是很依赖美金的。它中国的出口去欧洲、去美国、去世界其他地方，它就是用美元来结账，那个赚回来的美元中国就一定要投资在美债上面，没有别的太多其他的选择。所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其实是很依赖美国，所以那个中国会崛起到可以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那个讲法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基础。
是，孔教授，您刚刚除了说到这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大成分还要依赖西方、依赖美国的发展之外呢，我们看到但是在中国，很多中国的官媒或者是中国体制内的学者经常发表言论，认为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您在这本新书里有没有琢磨，有没有研究呢？
有，我在新书里面提到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说中美国一直是想压制中国的发展，这个就是从政治上来说，从意识形态来说的一个讲法。实际上你看那个历史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中国发展跟中国崛起最关键的10年，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去发展。那时候因为苏联崩溃之后，中共很着急。那个经济90年代的时候，其实中国面对很大的经济的挑战，有90年代初的经济过热， 还有九十年代尾的那个贷款坏账的危机跟那个通缩的危机。所以在那些危机的情况之下，那个当时的金融机跟那个张泽民的政府就很花很多精力去拉拢美国，拉拢美国的企业，拉拢美国的政府，让美国可以帮助中国走入世界。所以这是比如说在1993年我看到一个金融机的一个讲话，就是他对于中国国内的那个地方的干部去了北京开一个农村的工作会议，跟着那时候经济很不好跟着金融机就跟干部说不用怕，因为我昨天刚见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Morgan Stanley 的那个老板，他说他会大举的进入中国投资，所以中国的经济前景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中资这个讲话就反映出这个那个中国政府其实是很在意的拉拢美国的基金跟美国的政府帮助他，跟着整个中国从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可以走出来，变成10年的2001年开始的繁荣，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帮助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开放，美国的他自己的市场给中国的那个货物进来，所以最后中国成功会争取进入 WTO， 跟着之后就有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的繁荣。
是。那么另外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我们看完了经济方面，我们来看看政治方面好了。我们就来看看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我们知道他今年3月份发表一份文章，他说呢，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那么孔教授，您个人是否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不表乐观呢？为什么？
之前10年、20年、30年，中共的统治的合法性，很大基础就是一个经济高增长，很多分配不公的问题啊，很多那个拆迁的社会矛盾的问题，都通过那个经济高增长去那个的抵消，因为很多老百姓都会觉得，经济会越来越好。现在我拿不到应有的东西，未来我的下一代人都会拿到，所以这个经济增长对于中共的稳定统治是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那个经济危机的状态，那个减慢，跟着那个金融的很不稳定，所以对于中共的统治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会不会有如那个沈大伟所说的会一定会崩溃呢？这个我是有点保留，那个有点保留，就是这个大可能性当然有，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经济正在朝向一个我会说是这个北韩化的那个方向发展，就是政府对社会的那个强力的控制越来越大。感觉北韩的经济也是垮了很久，但是那个北韩的政权还可以站了那么久，证明这种方法在一个已经弱化的公民社会的那个状况底下有可能会有效。我不是说一定会有效，但是我看到那个现在习近平政府正在尝试这种方式，就是加紧的那个对民间社会的控制，走北韩的路来抵消那个经济危机对那个统治的稳定性的冲击。这最后到底会成功还是不成功，这个就是有待观察。
是，孔教授，您刚刚特别提到了在政治上的一些打压，对公民组织、对媒体、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是为了要延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您在新书的最后结论里面，其实您也提出了警告。您说呢，虽然中国的能力有限，北京仍然会持续采取强势的作为，是不是也就是像您刚刚这么说的？能不能跟我们再做个详尽说明，为什么您做出这样的结论呢？
对，因为那个中国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政策的制定者，他其实是现在虽然政治有点不稳，但是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事物的看法，其实跟之前1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关系。所以那个之前10年的高速增长，某一个程度来说，让他们有点头脑发热，他们真是相信了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美国，挑战中国其他的邻近的国家，在很多主权问题上面都可以变得更放弃以前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那个政策，变成更冒进。所以他们现在也有个这样的想法跟那个态度，但是他的经济能力现在又打了一个折扣，因为那个经济的问题，所以他走上这个条道路，他对国内加紧打压，他可能成功。但是如果他在国际上面 变得更那个冒进的话，他就很容易会也使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其他国家跟美国的盟友的反弹，跟着反弹几下，可能会碰到一面子，会就是如果真是发生冲突，也在中国在冲突里边吃了亏的话，这个可能反过来对他国内的统治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是都是有相互影响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孔浩峰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孔教授新书的内容，或者有关于中国崛起还是崩溃的相关讨论，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每年的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呢，是美国的联邦法定节日哥伦布日，这是要纪念哥伦布在1492年的10月12号到达美洲大陆。不过您知道吗？哥伦布日也是美国最具有争议的节日之一。我们来看看记者魏芝和常晓所做的报道。
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到1502年间，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曾经被认为是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航海家和探索家。1906年，科罗拉多成为美国第一个庆祝哥伦布日的州。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将它定为美国的联邦节日。由于哥伦布是意大利人，美国各地的意大利裔将哥伦布日作为颂扬意大利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机会。每年这一天，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在纽约举行大游行。华盛顿的国家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和哥伦布基金会也会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我认为哥伦布日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我们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这是一个机会和节日，我们能够颂扬我们为美国做的贡献，弘扬我们祖先的历史。我认为对于其他美国人，哥伦布日是颂扬这个移民国家的方式，移民承担着风险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发现并带回了这个神奇的大陆。
不过哥伦布在当代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人们指出历史上所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说法是以欧洲为中心，实际上北美大陆早就有了原住民。由于哥伦布以为他抵达的是印度，所以把这些原住民称为印第安人。批评人士还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统治的开始。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吉内廷·皮拉瓦举了一个例子。
他将印第安奴隶带回欧洲，他将加勒比原住民作为奴隶带到西班牙的种植园。从1492年开始，在哥伦布最初登陆的十年里，也就是1502年，我们估计仅巴哈马的原住民人口就从大约100万下降到了500人左右。
美国印第安人认为不应该纪念哥伦布，他们对这段曾经被欧洲人粉饰的历史仍然感到不满。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副主任罗伯特·霍顿说，
我们对那些不是原住民写的、受众群也不是原住民的历史资料总是持怀疑态度，这段历史不是我们写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斯维尔曼肯定了哥伦布对历史的贡献，但对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和屠杀不该被忽略。
我不认为应该关注于哥伦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应该将两方面放到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立体完整的人物。
而哥伦布日的设立和命名也有争议，有人建议将这一天改为原住民日。 VOA 卫视魏芝、常晓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的讨论有哪些重点话题？
我们有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式的腐败是不是已经进入联合国，因为美国司法机关在10月6号宣布一个叫做吴立胜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澳门的富豪，涉嫌卷入了向联合国一位高官行贿这样一个丑闻。同时呢，另外一位联合国的高官以及其他的四个中国的商人也被起诉并遭到拘捕。所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式的腐败是不是已经进入联合国，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一些商人是不是正试图对联合国以及外国政府施加各方面的影响。
是，我们也知道今天中国又有一个部级的官员下台，而且被判刑了。那么今天第二个话题要探讨什么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探讨一下，有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弗兰克·巴约尔，他于2001年发表了一部学术的著作，他的名字就叫《纳粹德国的腐败和反腐》。这本书呢，今年的7月被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翻译成中文，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响。我们要谈一谈纳粹和中共在腐败和反腐方面有什么相似或者不相似的地方。
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好，我们谢谢宝生来到节目当中，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中国又有一名部级官员因为腐败被判刑，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的经济学奖在今天公布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格斯·迪顿，因为他有关消费、贫困还有福利问题的研究，获得了今年的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通过将详尽的个人选择与总结果来挂钩，迪顿的研究有助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还有发展经济学。苏格兰出生的迪顿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1983年以来，他一直在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还有国际事务问题的教授。美国有可能在几天内向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内派遣巡逻舰只或飞机。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天向该报证实，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后，目前已经达成一致决定，不过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和地点。另外一名美国官员则向《华尔街日报》记者暗示，巡逻行动可能在今后几天内就会展开。中国的部级官员蒋洁敏被判刑16年。蒋洁敏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亲信，18届中央委员，握有重大资源的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那么湖北法院在星期一以受贿、滥权、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判处了蒋洁敏22年的徒刑，合并执行16年。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中以压倒优势赢得了第5个总统任期，大多数反对派对这次的选举进行了抵制。那么白俄罗斯的选举委员会报告说，卢卡申科获得了 83.5% 的选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出的特使对选举进行了监督。星期一，欧安组织将就选举情况向欧盟提交一份报告，预计欧盟随后将会发表正式声明。星期一，德国总统高克在韩国首都首尔拜会了韩国总统朴槿惠。高克星期天抵达韩国，展开4天的访问。预计呢，两位领导人将会讨论贸易、技术还有国际合作等一系列广泛问题的合作事项。高克表示，虽然大众汽车的尾气排放丑闻不在议事的日程中，但是他相信德国汽车品牌的声誉在韩国并没有受到影响。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长贝纳突然宣布辞职之后呢，他的接替人选问题依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鲍曼说，再过几个星期，美国就要面临国债违约以及政府将再度部分关门的风险，而众议院现在可以说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鲍曼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是首都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之一，在美国历史上担任这个职位的一般是政界要人。上星期，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突然退出接替贝纳的角逐，国会在议长职位没有领先角逐人选的情况下休会一星期。我们需要重振旗鼓，贾森查菲兹在竞争这个职务，我有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我将倾听各派政治力量的声音。议长的角色其实是宪法执行官，他要确保程序公平和平衡。共和党元老则更倾向于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保罗·瑞安，但是瑞安表示不想当。瑞安和查菲兹在财政问题上都是致力于缩小政府规模的保守派，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激进到在众议院组成一个共和党派系，要求对奥巴马总统进行全面政治大战的地步。共和党当权派和极保守派之间的分裂成为国会山目前混乱的主要根源。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没有取得共识的候选人出现，有人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案，那就是选举过渡议长或者是看守议长。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以弄清现有议员甚至是外界人士当中有谁可以短期干到明年，从而为共和党人理清头绪，争取时间。民主党和白宫是这场闹剧的旁观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保守派共和党和党政客当中有一个少数派团体，他们把自己的极端思想凌驾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在这场危机解决前，议长贝纳别无选择，只能推迟离任时间。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那么贝纳突然宣布辞职，可以说在共和党的国会党团里引起了不少的混乱，有多名议员宣布他们要参选议长。那么就在上个周末传出消息说，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也是2012年罗姆尼的竞选搭档保罗·瑞恩很有可能也会投入这场竞争。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当中呢，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解读这条非常重要的政治消息。我们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简单的看一看到底美国国会的这个议长，众议院这个议长的职位它的重要性有多高，是通常是如何来产生的。
议长是美国政治中第三号人物，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当初在设定宪法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设定的国会啊，参议院是由州议会选的，不是民选的，只有众议院是民选的，所以美国国父就认为应该把权力呢交在重心放在众议院。所以呢，你看总统、副总统是第一、第二号，第三号继承人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所以这个议长的位置非常非常重要。而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议长这个位置，因为议长不仅仅是管一个党的，他是多数党中选出来的，但是呢他要管整个国会，他要平衡整个国会的所有法案，什么法案在台面上，什么不在台面上，所以他是整个可以说吧，他控制着美国的立法程序，这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嗯，是确实哦。那么另外我们就要来看看这次的这个议长之争哦，到底有人说他凸显了共和党内的一些乱局哦。那么我们看到了，从原本这个被视为是国会共和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麦卡锡，他突然宣布他也不选了，那么接下来呢，现在大家又把焦点转向保罗·瑞恩。为什么瑞恩在这个周末有可能会改变他的意向？他本来不想选的，不是吗？
他本来说了不选不选，一次一次问都说不选，因为他是有选总统的野心的人。他上次选副总统，这瑞恩非常年轻，现在45岁，他28岁就选进国会了。当他选进国会当议员的时候，他跑到国会去，国会那些看守说：“政见呢？”他
他说我是议员呢，你怎么可能是议员，要把他赶出去。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他很年轻，而他这个人呢是很爱读书的人，我跟他以前还打过交道，跟他谈过，当时我也以为他是个什么助理啊实习生之类，谈起来才聊一会儿才知道他是议员，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喜欢的书。他是共和党那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呢，他也很有政策眼光，他的长处是处理各种财政事务，所以他现在是美国这个国会的税收委员会的主席，他很喜欢很喜欢这个职位，原来他的财政委员会嘛，他都喜欢处理这个事情，现在一要当议长呢就要处理党务了，所以他很头疼，他不愿意当。但是呢目前在共和党里能镇得住就40个议员组成的极少数派，他们叫做就自由党团，这个自由党团是极端保守派，能够镇住他们的人不多，瑞安是其中一个，所以大家都在推他竞选，而且是希望他那个以后呢能够就是给共和党就能把党团活动组织起来吧。可是有一条要知道，美国历史上从议长职务做到总统的所有总统里只有一个，所以可见议长当总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议长处理太多党团事务了。
是，或许这也是瑞安非常排斥的一个最大因素。好，我们谢谢小夏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解读。那么 VOA 卫视，我们每个星期为您推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关注美国的大选还有时事消息。今天的文字还有视频呢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们来看看美国人要在2016年的11月选举总统，现在各路候选人都在角逐本党的提名。在竞选过程里面，经济现在也慢慢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就看到最近民主党总统竞选的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他公布了一项针对金融业的计划。这份计划呢，主要用意是要对金融业承担过多风险的问题来采取措施，并且主张拆分那些大到不能倒的大银行。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佛·罗斯，他特别采访了在华尔街的专业人士，来看看哪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对金融业有利。
财报季即将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投资者们打赌利率会在9年内首次被调高。但是这一切的背景是来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大选，交易员们自然有他们的看法。
卡利·费奥利娜和唐纳德·川普都来自商界，如果你来自商界，你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商界有利的人。
当前国务卿、民主党阵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警告要控制某些制药企业的商品价格时，他证明了他可以影响市场。
我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亲眼证实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破坏。
9月份，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一条推特，在专门药品市场哄抬物价实在太离谱。这条推特发出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将近30%。唐纳德·川普或许在共和党参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但是这位交易员对他的个性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川普是个小丑，要是我们面对面，我更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而不是跟他聊天。
凯文·奥莱利尊重商人身份的川普，但是他相信川普需要更多的帮手才能给白宫带来实质的改变。
只要川普能够更进一步向人们说，好，这就是政策支柱，这些是愿意在政府里与我共事的人，大家来选这个团队，他可能真会当上总统。
奥莱利还说到川普民粹主义的信息和非传统的风格，应该是
一个对所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报警信号，警示他们好好努力，要开始向公众解释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争吵抬杠。
总统选战或许还在初期，但是当前至少在华尔街，生意胜过政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弗·罗斯，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继续，我们把镜头从纽约转向洛杉矶。在洛杉矶的无家可归的人不断的增加，他们的宿营地排列在洛杉矶市中心还有近郊的街头。当地官员对无家可归现象宣战，他们誓言要为这场战斗来投入$1亿。我们来看看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多数大城市都有一些无家可归者，不过这在洛杉矶尤为醒目。市政府官员希望能根除这一问题。那些跟无家可归者打交道的人说，问题不断恶化，已经成为危机。
无家可归现象增加了大约12%到15%，街头无家可归者或扎营露宿者增加了80%以上。
在机场附近的街头，人们生活在帐篷或房车里，社会服务人员为他们提供帮助，人们尽可能苦中作乐。
我们这里有了自来水，我们有了炉子，可以做饭，我们这里真的是有家常菜呢。
对很多人来说，经济改善只造福于富裕人群，同时却让周边地区的房租成为天价。
人们来这里找工作，这种压力把本地人赶走。
即使对有工作的人来说，寻房也不是那么容易。这位男士有了工作，也有公寓住，不过他曾流落街头，申请住房时就遇到了障碍。
信用调查、背景调查、刑事记录调查、性犯罪记录调查，你能想象到的每一项都有。
新资金将为冬季紧急栖身所和其他短期措施提供帮助。那些协助解决无家可归现象的人士说，新资金还应该涵盖就业培训、咨询和戒毒项目，以应对流落街头者各种问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弱势群体，那就是难民家庭。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还有难民营中逃离，来到美国。不过这些难民家庭的孩子们，他们需要一些活动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融入社会。在当地社区的帮助下呢，一些生活困难的难民孩子们，他们有机会加入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来踢足球。我们来看看记者从凤凰城为您发回来的报道。
在美国西南一个炎热的夜晚，十几个孩子们走进球场。
他们的背景和我类似，我们都是难民。
这是北凤凰城基督足球俱乐部，这里全都是难民的孩子，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举家来到美国。
在这里，我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且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踢足球，不用再担心枪声和其他事情。
他的家庭为逃离迫害，从缅甸来到美国亚利桑那。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互相学习。
扎拉来自加蓬，他在2009年父亲病逝之后来到美国。
当时我妈妈说，我们必须来到美国，因为这里有很多的机会。
然而温和加拉提到适应美国的生活并不容易。
当我刚开始到美国学校读书并且见到新同学的时候，他们对我并不十分尊重。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和人们讲话交流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北凤凰城基督足球俱乐部向他们施以援手。
我们从不因为没有付钱而拒绝任何一个孩子。
这家俱乐部借给孩子们球鞋，并且为他们支付每年约$30,000的注册费用。俱乐部还为这些孩子提供了接送服务。
如果我们不接他们，他们就没办法过来。这一次需要大约2个小时，我们想这么做，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如果没有俱乐部提供的接送服务的话，这里的很多孩子都没法参加活动。
这家足球俱乐部对我非常重要，他帮助我适应这里的生活。
这些孩子们在俱乐部的时间很短暂，绝大多数的球员到了18岁就离开了俱乐部。但是青年竞技运动带给他们的价值，比如社交技能和团队精神，将会伴随这些海外出生的小球员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报道。
距离圣诞节呢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这也是时候考虑到底要买些什么玩具礼品了。就在最近呢，一场节日用品还有玩具的展览会在纽约举行，一家独立的玩具评审公司为大家检阅了今年圣诞节准备的热门新款产品，还有一些是旧貌换新装的经典玩具。我们来看看记者舒斯曼发回来的报道。
他们有的翩翩起舞，有的蜂拥而入，有的策马奔驰，有的在轨道上竞赛，还有的从头顶飞过。这些是公认的在预展会上最受欢迎的玩具。 吉姆·希尔福是 TTPM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各类玩具制造商分析发展前景。
We see a toy from birth.
我们对每个细节都进行测试，我们把每一个零件拿出来看它们如何被组装，看看实际操作时是否符合设计。我们测试的玩具里有很多高出预期，但也有很多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平。
最畅销的包括《星球大战：唤醒的力量》玩具系列。随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将在圣诞节期间上映，玩具生产商孩之宝公司预计这款玩具将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畅销榜居首的是 BBD 机器人，这款远程遥控玩具的工程技术高超。
It's pretty amazing. You know, we've never really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这相当令人惊奇，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这种玩具。球体在滚动，上面的脑袋却是静止的，这真是机器人技术一个很酷的演变。
希尔福预计今年将成为10年来最大的玩具年，这是因为有了星球大战玩具，还有这款无人飞机。这是室内室外都适用的玩具，还为室内着陆设置了保护机制，这不是为了商业用途。
They are selling like hotcakes.
我觉得我们的顾客群年龄增大了很多，甚至18岁到34岁的爱好者现在都兴奋不已，他们想进入无人机市场。
花生漫画里的史努比也跟上新时代，并且有机会登上展台。负责照顾史努比的汉娜盖伊十分喜爱他的小伙伴。
I've been dancing with him all morning.
我整个早上都和他一起跳舞，我想孩子们也会喜欢他。
芭比娃娃在近几年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不过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芭比成了骑马高手。这款新芭比预计将会受到小女孩的追捧。
It gives girls that wow.
女孩们喜欢马，也喜欢芭比，所以这二者的搭配会相得益彰，也会很有趣。
2015年玩具销售季节预计会带来数10亿美元的销售额，大人孩子都会是消费者。当然，玩具展少不了老当益壮的莱昂内尔火车模型，也许它没有那么光怪陆离，不像有些玩具那样令人亢奋，但仍然给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带来欢乐。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到纽约市去旅游嫌酒店太贵，那么让您睡在车里您愿意吗？一个纽约人最近想出了这个生意新招，那就是让客人睡在出租车里。我们来看看记者阿克索古卢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小市本地游的最佳地点。
麦克·阿金斯是一名满意的顾客，他在纽约市过了一夜，睡在出租车里。这辆黄色的厢型出租车配备一张床，成了旅店。说美式单口相声出身的业主乔纳森·波利每天都会清扫、更换床单、摆放鲜花。
很多人来自欧洲、亚洲，我现在的顾客有从芬兰来的。
波利6个月前在住房分享网站 Airbnb 上登出了出租车旅店业务，他有好几辆这种四轮旅馆，全都订了出去。
我的评分是4.5到5星。
目前波利的生意勉强持平，不过他的创新性的车内住宿每夜只收22美元，这比有大苹果之称的纽约市的酒店房间便宜了至少10倍。美国之音阿克索古卢华盛顿报道，由海伦播报。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去睡在这样的车里啊？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NG 美语时间了。美国的万圣节快到了，白杰要打扮成什么呢？我们去听听白杰怎么说。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郭教授提的话题，就是 Hallowe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for Hallowe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for Hallowe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for Halloween?
你万圣节要扮成什么？
Hey,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for Halloween? Have you decided yet?
Hey, 你万圣节要扮成什么？你决定了吗？
Undecided. Undecided. Undecided.
还没决定。
I'm currently...Undecided. I really have no idea what I want to be for Halloween. Do you know what you want to be?
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真的不知道我万圣节想扮什么。
你知道你想扮什么吗？ go all out, go all out, go all out, go all out. 大干一场 I want to go all out and dress up as my favorite Game of Thrones character.
我要好好来一次，扮成我最喜欢的《冰与火之歌》的人物。
Which character is that?
谁呀、啊、
You'll see on Halloween.
你万圣节就知道啦。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do you want to be for Halloween?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申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这场非常特别的印度的时装周展出。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司法机关10月6号宣布，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富豪吴立胜涉嫌行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他们两人以及其他四人已经被逮捕并遭到起诉。这一案件是否说明弥漫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走向世界？吴立胜行贿案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政府授意？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具有政治目的？另外一方面，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于2001年出版《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论述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这本学术书今年七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来，很快就成为热门图书。在腐败与反腐问题上，中共与纳粹有哪些相同与不同？是大家谈邀请专家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传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一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努力锁定星期六安卡拉两起自杀炸弹爆炸事件的凶手，他们认为伊斯兰国组织是最大的疑凶。达武特奥卢说，当局正接近确认其中一名爆炸者的身份，而且证据指向某一组织。被视为土耳其历史上此类袭击中最严重的爆炸事件，袭击了一个和平集会，导致160人受伤。达武特奥卢说，爆炸旨在影响定于11月1日在土耳其举行的议会选举，但是投票将如期举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因其有关消费、贫困和福利问题的分析获得2015年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说，通过将详尽的个人选择与总结果挂钩，迪顿的研究有助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苏格兰出生的迪顿拥有英国和美国双重国籍，1983年以来一直在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和国际事务问题教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改变了游戏规则，具有一些令人担忧的成分。他在卢森堡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之前对记者说，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采取的行动必须是明确针对该组织以及其他被联合国确定为恐怖分子的人。 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是针对俄罗斯的盟友阿萨德总统的反对者，而并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美国司法机关10月6号宣布，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富豪吴立胜涉嫌行贿前联合国大会主席约翰·阿什，他们两人及其他4个涉及此贪腐案的人员已被逮捕并遭到起诉。这一案件是否说明弥漫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走向世界，侵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以及外国政府？吴立胜行贿案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政府授意，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具有政治目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对于吴立胜行贿案您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因为只是检方和这个美国海关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初步的调查报告，并没有经过这个司法的真正的这个审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法治的基本的精神是，如果没有经过法律的这个司法庭的最后的这个判定，我们都很难说检方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海关或者是警察他们所做出的报告就是一定是可信的。但是不过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呢，这个可信度是非常之大。原因是有几个啊。这第一个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它无论是在外交上和商业上这个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利用它的经济能量对这些这个组织，对这些国际上的一些活动和机构进行腐蚀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国际书展。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书展是法兰克福，还有这个伦敦书展，还有这个纽约的国际书展。那么这些书展的几次的主宾国之一是中国，这是对国际社会极大的这个讽刺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但它居然成为了这几个国家的主宾国。我就参加这个书展跑到法兰克福，我都吓一跳，到处都是中国的出版的这个标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共给了这些机构的赞助，给了这些机构的这个资助，这还是比较光明堂皇的活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就是正式给了钱，然后正式的作为一个主宾国，更多的东西是隐藏在这个后面，并没有被披露出来。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靠腐败靠这个不规则的方式来运作，而用这种方式是运作在国际社会的摧毁性呢，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要有效因为在有一些在美国，比如说在法国，在欧洲有很多国家是法治比较健全，你要去进行行贿呢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呢是比较判起来也是比较重的，那官员也不敢去那去收钱。但是国际社会呢是一个比较的是一个有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空白地带。比如我们之前所发现的这个国际足联那当然也涉及到中国人了，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华人在这个参与，这个后面有没有中国政府并不知道。那么联合国呢是中国的贪官，是中国的这种骗子是中国的甚至是一般百姓非常迷信的一个地方中国好像我们中国这个比中国更牛逼的国家叫联合国， 所以很多的人呢，就是喜欢把联合国打作为一个招牌。那联合国在中国好像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拉的利益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联合国本身是一个松散性的一个国际的论坛，它的整个的监管系统是存在都非常严重的啊这个问题啊，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秘书长啊，其实是到处顶到哈腰。他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利，但是给人的感觉呢，联合国这个招牌是可以拿来利用的。那么早一段时间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陈光标，对不对？啊，得了一个联合国奖啊，这个其实后来我完全是一个伪造的一个联合国奖，是完全是个骗局。但是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为什么不了了之？是因为联合国缺乏一个非常有力的监管的一个机构啊。那么呢，就是更容易给被骗子。跟你拉来呢，来足用，因为联合国在成立以后，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各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交换意见的一个地方，大家有不同意见，但是同时，联合国也是个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一些不尊重人权、一些没有法治基本上的啊、这个国家，一些专制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的成员。甚至利用联合国这个场合呢，为自己的这个专制、为自己的这个胡作非为去辩护，而且联合国也采取这种会员制啊，联大会议。那么呢，就是你只要有一定的程度上俯视了一些国家，哎，你在联合国也会得到掌声，也会得到这个呼应。所以有很多独裁国家就很喜欢利用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它平常其实对联合国也是缺少监管的。那么这一次主要被谁去的案件抓起来，一个是吴立胜呢，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他已经多次携带巨大的这个款项，就是现金了这个坐的是私人飞机到美国，已经引起了美国这个海关当局的这个质疑而且他之前已经涉及到了十几年以前涉及到了美国的这个民主党的军案可能二十年以前了嘛，还很久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案的联合国的官员呢是美国公民，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司法当局再把这个案子给掀开，这是掀开了联合国问题的一个小的角落而已。这个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种腐败的方式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渗透，无论像这个案子只是一个标志而已。那么我们就讲了他的行为，你刚才问是不是涉及到了是中国政府在后面指使的，还是他自己去有意行为的？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有一个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的一个现象，有时候不一定是政府啊授意你做的，有时候你自己是主动做一个局，自己主动去向政府去献媚，然后呢，政府给你一个手孔，或者在后面给你一个支持。就是中国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腐败行为，就像这个政协委员，大家都知道啊，政协委员是一个很贪污腐败的行为，他不是说开始他在当了政协委员再去腐败，而是你开始用钱去收买了统战局的官员啊，统战部的官员，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局，让统战部来认可你。那么吴立胜这个案件呢，最开始能够当上政协委员，就是他的利用联合国的这么一种机制。去挖这个台湾邦交国的这个墙角，再引起这个最开始的中共对他的一种认可。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探讨那方面的话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这位吴先生吴立胜先生，从1998年以来一直就担任中国全国政协的委员，他是一个澳门的富豪，他的身价在18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您对这个吴先生还有别的了解吗？
这位先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白手套，大概有很多这个脏活是通过他的手来干，而且最近看来这方面的消息是越来越多，就是不仅限于他。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一个是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这个一个有一个这个庞氏骗局案，现在也在成了被告。还有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南南合作的这个典范，这个坦赞铁路的一个前员外人员， 这个现在是一个女商人，因为走私象牙，现在已经这个获罪。那么这个使我们想起大概2年前，有人也是从这个坦赞这个地方用中国元首专机来这个走私象牙的事件。
嗯。
所以现在看，实际上最近好像中国在国际上很没有面子，就这类的这个打脸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么当然，这个吴立庆这个人呢，其实他不简单，就是他是原来就是一个街头的成衣，卖成衣的小贩，然后现在他有数百亿的身家，但是他的这个财富的来历是比较让人觉得可疑的。据说呢，他还这个除了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讲到的，他去见这个陈水扁，而且呢是通过这个台联这个组织去见陈水扁，这个事件当时被曝光。还有呢，就是曾经还有卷入就是前总统克林顿的这个政治现金案。最后呢，当然是没有把他这个送上法庭，但是呢，替他收钱，就是他把钱打入那个账户的人，好像替他承担了责任。所以这个人，他经营的这个，当然主要是房地产了，但是呢，他也经营这个澳门的这个传播业，这个电视和广播，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他，实际上他的生意伙伴，包括澳门的前特首何厚华和赌王何鸿燊，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南湾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呢现在是澳门最大的工程，就是他们在做。那么这个何厚华是这个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吴立胜是执行董事。此外我还注意到他是开办了一个叫财神酒店，这财神酒店是中共高官还有军方人员还有黑社会的人员这个聚会的一个场所，也是一个色情场所，就是桑拿、舞厅、卡拉 OK， 然后有来自中国和这个世界各国的各种小姐来招待，提供性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黑白两道通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那么当然这一次他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习主席访问美国的这个前夕，他被捕这件事儿，到底这个是一个巧合，还是他又要到这个美国去干什么事儿？现在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这个人呢，确实是长袖善舞，而且呢，他的生意很多都跟政治有关。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白手套。此外我还看到啊，他还是在联合国获过奖，就是2009年他在联合国总部获得叫做千年计划发展奖，这个是表彰对世界扶贫项目有特殊贡献的人。当然他这次这个行贿前联大主席，据说是要在澳门建一个这个联合国中心，那到底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官方的受益，还是纯属他的个人行为，或者是为了讨好官方而这个做的行为，现在我们无法判断。
嗯，
谢谢。
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吴立胜呢，他和被起诉的这个前联大主席约翰·阿什，其中一项合作就是试图在澳门建立一个所谓的南南合作会议和展览中心。为此呢，这位吴先生吴立胜向阿什支付了几十万美金，还以及其他的好处。这个项目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到联大来的时候也参加了联合国发展峰会，谈到了南南合作，对南南合作给予了表彰， 同时宣布中国要设立男男基金，你认为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牵连？
现在我无法判断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是我注意到，就是实际上这个现在我们看啊，中国这次宣布说已经对160个国家投入了4000亿来这个进行这一类的对外援助。我也这个注意最近也正在关注这个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上中国的对外援助和这个西方国家的援助有所不同，中国也特别强调这种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呢，它就是用这种它的援建项目跟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它是在那儿做项目。那么做项目这一点其实就是有上下其手的这种机会，就是说每个政府项目这个或者政府的援外项目都有一帮人跟在后面去吃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承包承建然后以各种的这个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里来，从这些项目中间去获取好处，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投入巨资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有很多的中国的商人和中国的官员，他们对这类的无偿援助的项目特别感兴趣，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意机会。
嗯，
所以我想这个究竟中国的这些个项目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或者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最近好像环球时报一直在强调这个说我们对外援助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呢，这些好处到底归了谁？就是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纳税人的钱拿到外国去支援了一些独裁国家、独裁政权，然后呢，中国的这些腐败的官员和这个商人从中的上下其手，我想这个是这些项目的一个最大的弊端。
嗯，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可能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好，
谢谢。
谢谢张令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全国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全部都是一些权贵，全部都是些富商巨贾，还有加上什么体育明星啦、电影明星啦，这些人他能代表些什么？我有时候就在想着呢，是吧？还有这个全国人大，它能代表什么啊？里面全是各地的高官，全国人大是个监督权力的机构，是吧？他结果弄一些什么生弄一些各地的高官自己来监督自己，还有了这个生计兰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如一日没投过一张反对票，不给党添麻烦，他能代表自己吗？
嗯
啊，几十年60多年来，这不成万年国会了？这不成两蒋时期的万年国会了？所以说啊，我有时候也郁闷的。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搞啊。行了，
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
好，好，我听到了啊。我请问那个和平先生啊。澳门的一个商人，他行贿联合国的这个一个官员，他跟中国政府，你有证据吗？说中国跟中国政府有关？
嗯，好的，一会儿请
你不要什么坏事，
一会儿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安徽的彭先生，您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您好。
哎哎，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五毛党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一些五毛党啊。
嗯，
我只想说刚才回应一下关于张立凡先生的事，他说到一个项目腐败的问题，其实不光是对外援助的项目的问题，我本人就曾经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在北京的一些能接触过高层的人，他就对我说过，我可以给你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资金，是发改委的项目，但是我可以通过关系给你搞到支持你这个地方的乡村教育发展基金，但是你必须给我0.8%的提成。我可以给你搞到高铁项目的资金，但是你必须给我2%的提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地方政府的朋友跑北京啊，跑项目啊，经常能碰到这种项目托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在地方上家有亲戚在中央部委的，可以说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这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问题其实关于政协委员的事情，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政协委员，他们都是各个地方所谓的发展的精英，这些发展的精英呢，有些是商人，有些是老板，也有些是很漂亮的一些美女啊。但是我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你所在地区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谁吗？他们给你这个地方和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呢？因此我想最后说一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几十年来就是橡皮图章，这个功能就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好，再见。
好，谢谢安徽彭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刘先生他说，吴立胜只不过是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为什么说他可能跟中国政府有任何瓜葛呢？
这个联邦的这个南区的检察官呢，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就问到了他这个问题，他说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吴立胜现在这个案子和中国政府有什么关系。刚才我在前面也没有讲到吴立胜和中国政府有什么直接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之所以要和中国联系到一起来讲，这是跟吴立胜个人在国际社会活动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他和台湾的关系是非常的蹊跷，一方面他和台湾的这个前总统这个陈水扁见过面啊，当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呢，他参与了美国的这个，声音听不清楚。好了，
没有关系，是你在讲，请你讲。
Okay, 现在声音在杂音，已经下去了，刚才有一点杂音。
嗯。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参与到了美国的民主党的政治现金，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跟台湾邦交国有这个很多的秘密和公开的这种活动关系。那么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参与的这些活动，使他成为了政协最开始的台邀代表。所谓的台邀代表是由政协的主席或者是台许的原因啊，才使你成为一个台邀代表，为所谓的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尤其是国家不能干的一些脏活啊，可能是你代由于你去干了，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成为政协台邀代表，后来转到澳门的这个代表澳门区的这个政协委员，所以很显然他跟中国政府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这一次直接对于的案件是和中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但他本身政协委员的身份是有一定的官场的这么一等背景，给他层次的活动呢也和中国政府的目标呢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我们联系起来想并没有奇怪。第二个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的一个国际行为是存在着严重的这个腐败的这个嫌疑，是因为这个系统是最不容易受监视的、受监督的。我前面讲了，国际的这个机构受这个各个国家的监视的程度比较弱。最近国际足联和甚至案件就暴露出来了，这些国际组织应该被更严密的一个监督。那么这些行为呢，又和中国政府整体的它的一个政治背景有关系。中国政府的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因就是腐败。而这样一等腐败的基因呢，在国际的这个组织的是很重的。 嗯，这案子是不是一定是这样，我们没有证据，因为我前面开始讲了还要通过司法这方面的审判，但是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好，谢谢和平先生非常清楚的解释了这个问题。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节目。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实际上啊，升官发财，联合国也好，中国也好，这个都是一致的。当然有的人是为了名气，但是腐败啊，这是苏共，是共产国际的特征。如果不是苏共的特征的话，那苏共为什么要解散呢？你看看毛泽东的稿费，邓小平家族、江泽民家族，你看看现在的红二代、官二代，这不都是苏共的特征吗？
嗯，
你看看49年以后的党的高官们，不都腐败吗？我的问题是，就连这次习主席访美，据说那些欢迎欢送的人呢，据说都是花钱雇佣的。我这个信息不明确，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呢？这是真的吗？谢谢，再见。
嗯，听说过。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习近平是对腐败的力度打击的是很大的，他也是想反腐败，尤其是今天报道的18届五中全会，还要通过中共加强监督的一个重要文件。我很佩服习近平先生，但是呢，这个没有从这个政治体制的深层次，就是说想尽了各种办法，号手穷经，就是真正的从这个深层的体制来反腐败，就是说没有跳出自己监督自己的这个框框，是吧？还是自己监督自己。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整个社会和各种监督的力量，包括媒体第四种权利，跳出这个框框，这个中国的反腐败才会取得真正的胜利。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监督右手，我想恐怕效果还是甚微啊。谢谢您。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我们有两位听众，一个是宁夏的高先生，另外一个是安徽的彭先生，他们对全国政协和人大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仅仅是橡皮图章。那么过去呢，我们经常听说中国的这个两会以及这两个机构是橡皮图章，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这两个机构确实在不断的发生作用。我想类似吴立胜先生这样的人物在这两个机构当中也为数不会太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一直就是在批评啊，关于这个两会的变成官员的养老院或者富人的俱乐部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尤其是人大呢，这个原来这个一直被认为是官员的养老院，那么这个政协呢更趋向是更多的是有富人俱乐部的特征。所以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的头衔啊，都是也是跟这个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部队军队，比如说师长、这个军长、正军级，然后兵团级，这都是有行情的。同样这个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是有行情的，我以前也在这个节目里谈到过这些行情。所以这种情况当然中共可能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呢他们现在也提出来要让这个扩大，比如说这个政协委员中这个党外的比例要占到这个60%以上什么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这些人他具备不具备啊所谓参政议政的能力，还是他们仅仅是一些花瓶，是一些明星，是这个是一些装饰品？那么这个呢其实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你这个人大和政协你这个能不能起到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监督政府的这个作用，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你进来的人尽管名义上是扩大了党外比例，但是进来的人还是来给你擦靴子的，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从这个体制中得到好处的这些人，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吴立胜， 就属于这一类的人，他实际上他的很多生意啊都是跟这个大陆方面是联手的，而且呢据说他还搞地下钱庄，这个通过这个一些个非法的金融手段来这个做这个洗钱的勾当，所以这么一个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人，那这一类的人其实他们能够进入是所谓的政协，实际上是中共政协自己的耻辱，但是呢现在就叫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这样的以拥有这种品行和行为相当低劣的这种人物进入这个政协来表明这个中共的统一战线，就统一战线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过时了，这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时候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现在你跟谁作战呢？你是跟老百姓作战，你还是跟国际社会作战？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名词早已经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历史名词了，但是呢现在居然还堂而皇之的在使用，还成为某一个中共的权力部门的一个名称，这本身就是很滑稽的事情。谢谢。
好，关于中国式腐败入侵联合国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纳粹腐败与反腐是否折射中共现实，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阿约尔于2001年出版《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论述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阿约尔认为，腐败是集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集权危机的公关方式。这本书今年七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来，得到很多中国媒体的大力推荐，很快就成为热门图书。在反腐与腐败的问题上，中共与纳粹有哪些相同与不同？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400120551。张立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我想纳粹的这段历史也是您研究范围之内，请您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纳粹这段历史当中，他的腐败的程度如何？他的反腐的力度又是如何？
其实就是从纳粹史来讲啊，应该说纳粹党他们是出身于这个社会底层的一群人，然后他们这个突然获得了政权，而且呢，也同时呢，他们也这个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爆发后的这种心态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纳粹的体制来讲啊，极权主义的体制都有这样的特征，就是极权的程度越高，他们对于这个社会财富的聚敛也是越贪婪。那么这种情况啊，当然就是它是在一个权力的平台上进行这样的腐败，所以呢，这种纳粹党式的腐败，它和过去历史上的那种，比如说君主政体的腐败有所不同。因为我以前就讲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这个皇族或者是这个皇帝他的一家腐，即便他腐败啊，他也腐败不到一个政党腐败的这种程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党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纳粹党实际上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建立在这个一个权力的金字塔上所进行的腐败。所以呢，他的这种腐败呢，一个呢就是他们是一个团体性的，所以他的腐败的效率特别高，腐败的规模也特别大，而且呢，他跟这个社会公众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他们欺骗和蒙蔽的。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他们进行腐败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宣传机器来为他们的这个腐败进行这个遮掩这个修补，然后这个做各种甚至还要做各种这个廉洁呀、正义呀、反腐的这个宣传。这些呢都是我们看这个极权主义的政权都是这么干的，希特勒是这么干的，这个前苏联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种情况是这个极权主义腐败的一种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还要打着各种正义的旗号，然后来搞腐败。比如说他们这个反犹太，他们这个通过反犹太，其实他们聚敛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的财富，然后变成他们的这个私有财产。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所谓的叫做黑打，其实也是这么干的，这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做类比的实在是非常之多。可惜呢，是我位于中国北京这个地理位置，有很多话我还不能展开，谢谢。
请何先生来展开一下。巴约尔他在这本书里是这么说的，在集权统治之下，腐败不仅是被默许的，甚至是被提倡的，因为腐败是集权体制的组织原则之一。对这段话，联席中共近十几年来二十多年来的这种非常普遍的猖獗的贪腐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能够受欢迎受关注，就是因为它换一个名字就是中国啊，换一个名字就是中国，因为它所有的性质所有的特征几乎都是一样的啊。中国现在最可笑的啊，还不是腐败，因为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最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腐败，这个政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没有腐败，这个政府早就垮台了。如果哪一天说不能腐败了，我相信它比言论自由的冲击，它比目的化是这个事情的冲击，在中国的体制的冲击还要来得迅速啊！因为腐败是这个政权、这个政府、这些干部、这些官员、这些公务员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啊！所有的这个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全部都是虚假的，他们自己也非常清醒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可笑和可怕的地方和令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东西，也是我在反腐败一开始我就在反腐败提出一个疑问的地方，就是比腐败更可耻的是反腐败。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你腐败的基本上的原因和根由就是你的财权，就是你的滥权，就是你的不受监督，就是你的无所顾忌，就是你的黑帮手段。而反腐败有的手段恰恰比腐败还来得可耻，还来得可耻。 啊，所以有人说你这个腐败的时期，像江泽民时期，像胡锦涛时期，腐败比现在严重很多，但是整个社会的机制的开放的程度反而比现在要高。我一开始就警告了这一点啊，当时很多人哈很疑惑，说你怎么会对反腐败提出一个疑问呢？我就说，因为你反腐败的这个手段，并没有任何现代任何政治文明的一种机制，你并没有把权力真正放在阳光之下。你反而是把权力隐藏得更深，你反而是进行更肮脏的，在幕后的进行这个运作啊，那个中纪委、那个监察部、那个检察院啊，那个反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的官员，他们的滥权比那些贪官要来得更文明，没有，他们来得更可耻，来得更可耻。所以，用腐败的一个方式，在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它就是一个腐败的遮羞布啊，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腐败的延伸。在我看起来，是腐败的发展啊，是蔓延，比腐败本身还可怕。但是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在一般的舆论情况之下，老百姓看看抓了一个腐败分子也高兴，也确实这个出了一口气，这种心情我可理解。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发泄啊情绪的发泄，而掩盖这个反腐败的手段是更肮脏，反腐败的后果更严重，因为它似乎又取得了某一些合法性。你看，我还反腐败，对不对？即使腐败就是他，你看他还反腐败，原来反腐败的手段还更糟糕。所以大家不要请那几位反腐败这个鼓掌啊，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中国政治如果没有走向在基本上的政治文明的因素，它所有的这种手段我们都要小心为它鼓掌。
好的，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我可能着重于前面那个话题。我觉得中国这种外交哈，它主要是一种高层外交。在这种其中呢，行贿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典型手段，但是这种外交通常给两国人民带去的都是弊大于利。
嗯，
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呢，又出现在联合国当中，然后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是乌克兰的总统提出关于联合国的一些意见，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像去除这种，一票否决权啊，还有这个联合国这个常任理事国是不是应该是轮换制的这种。不应该现在这个终身制。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庄民先生参加讨论。庄民先生您好。
你们好。那个我想根据自己这个的理解啊，就是说近年来一直在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宣传民主，可是最近呢确实宣传过程中感觉很失望。因为正像中国国歌唱的吧，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多灾多难、自求多福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认为啊，在华人世界啊，现在真正的民主人士太少，就是说一直处于强权独裁和民粹之间的一种较量。比如说刚才咱探讨这个联合国话题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比如说你像联合国的这种机构组织。和台湾这些所谓的民主机构啊很相似，就是说，所以这让我感觉很悲哀的一个地方啊。我希望咱们华人世界能够真正的理顺这个民主的理念，才能健康的把这个民主事业推向发展。
好的，谢谢河北庄民先生。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张立凡先生、巴月先生他谈到纳粹反腐呢是一种公关的方式，就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让德国的老百姓看到我们也是反腐的。关于中共反腐，近三年来已经相当的可以说是大张旗鼓，而且打掉了不少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等等。有人说这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有人说这是为了进行党内的路线斗争，也有人说只不过就像巴月先生认为一样，是一种公关的方式。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呢，接连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消息，比如讲7月份周本顺落马，苏树林落马，还有今天原国资委的主任蒋洁敏被判处16年徒刑。两个问题，第一个请您谈谈对蒋洁敏判刑的反应，第二你谈一谈 中共现在目前的反腐是仍在进行还是告一段落？
我最近正好这个和这个一些个就是曾经从事就是石油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谈起过蒋介石，他们一致的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这个很有能力的，甚至于早年也是比较有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官员，而且呢，他做了很多啊，就是从在石油系统上来讲，他做了很多这个对这个系统的这个提升这个系统的效率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他们对蒋介石的工作能力都是这个表示肯定，但是呢，他们也谈到，就是说，哎，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体制，就是像蒋介石这样的人，不会最后落到这样一个下场。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反之啊，你想，就是我以前也讲过，周永康他也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一个这么一个官员。他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然后一步一步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同时呢施展他的权力来获得财富和获得更多的权力，陷入这么一种循环之中。所以蒋介石有时候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体制本身它会毁掉很多人，就毁掉很多可能本来是比较纯洁的人，是比较单纯的人，但是一旦进入这个机器以后，这个权力机器以后，要么你就成为这个机器的零部件，然后呢一起去绞肉，要么你就被这个机器绞成肉馅。所以呢，这个反腐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机器的部件现在也被绞成了肉馅了。这个就是现在反腐败的效果，就是他有的一部分零部件被他们也给搅进去了，但是呢，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能证明的只是你这台机器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从来不打算，这个我们这个体制，我们这个机器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不可摧毁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能对这个机器进行各种各样的维修和维护，和包装，然后粉饰，这个把它油漆一新，但是呢，它还在不断的制造腐败的怪胎，而且呢，它还在不断的把这个老百姓和这个机器中的一部分搅成肉馅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的现状。谢谢。
好，和平先生。法院的判决书认为呢，蒋介石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还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但是对他的判刑只有16年，原因是蒋介石能够主动交代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交全部赃款等等。你认为他的量刑是不是合理？
好像他是16年还是13年？
16年。
另外一个同济判的这个李春成是13年，对吧？好像没收这个个人财产、挥发财产也是100万。其实这样一等措辞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呢，一个是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里面，它完全是一个利益的这种交易。虽然美国的司法里面也有一种利益的交易，就是比如说你认罪某一些东西，我会给你一些这个量刑方面一些考虑，这样的话来降低这个司法的成本。但是中国的司法不是因为它降低司法成本，而是为了掩盖更大的、更腐败的这个腐败集团。因为蒋介石他虽然是周永康的人，但他所俯视的这个对象、所俯视的这个体系，那不可能是只局限于这个周永康的这个体系，所以他往往为什么搞双规啊？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种秘密的方式跟你进行某一些交易。如果你承认了，我们要达到了我们的某一些目标，比如说你帮助我们攻击一下，我们现在要打击这个周永康 ，OK， 你提供一下周永康的问题，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跟你量刑方面呢，做出一些框号的这个待遇。所以用这样一等交换 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是从他们两个人李春城和这个蒋介石所判刑比较轻的程度来看呢，写出出来这个反腐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就已经搞不下去了啊，已经像我们之前所预测的那样，打老虎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心气了啊，没有心气了，所以草草收场。你这个时候同样必须要判一个蒋介石死刑啊，执行啊，像这个你引起来的反弹就会比较大，引起来的议论就比较多。现在就是一个打腐败是打不下去了啊，已经得到了一些名声，好像这个我习主席啊，这个王书记啊，好像反腐败很厉害啊，他们已经捞取了名声，已经得到了这个好处啊。但是呢，你真正反腐败下去，你就反在江泽民头上了；你真正反腐败下去，你就会反在曾庆红头上了；你就会反到这个温家宝头上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能继续反下去了啊。但是周永康这个团体来团伙来讲呢，就是把他们收拾啊，判刑啊，就拉倒了啊。然后就所以这个蒋介石和李春城的判刑的轻判的结果，显示出来一，他们配合了这个党所需要他们配合的东西。是吧？去诬陷了、攻击了，或者是提供了这个周永康或者林继华或者他们所需要的攻击的政治对手的材料，所以他们有立功的这个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反腐败是反不下去了啊，是小老鼠、小老虎啊是可以打一打的啊，但是呢，大老虎真正的大老虎是不可能再打下去的，打下去会把党啊打到底。所以，正如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德国的这个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最后面用反腐败的掩盖他的这个腐败行为，你看只有腐败进行到底，共产党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腐败不能进行下去，共产党就不能维持下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逻辑的、谁都知道的这么一等逻辑关系。所以反腐败进行不下去，蒋介石和李春城的案件草草收场，就成为了这种必然的结果。
张立凡先生，您是否同意何先生刚才说的？反腐斗争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的说法。
现在就是整个体制来讲，这个内部的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需要减压，就是现在实际上就是已经在开始减压。那么因为这台机器啊，刚才我们看说纳粹，我们谈到一个，他这个书里谈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腐败是他们这个机器的润滑剂。我记得以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多次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个观点上来看是不谋而合，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保持这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个腐败就是必要的润滑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现在继续的反下去，有可能这个机器就玩不转了。那么为了要继续玩转这个机器，所以现在我们看的可能对官员需要减压啊，使他们能够这个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也就是这个环球时报胡锡进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叫做适度腐败啊，而且居然能堂而皇之的把这种观点提出来，这个也是算是这个中共宣传机器的一个很大的发明。但实际上呢，他讲的是实情，就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这个反腐败一竿子插到底，那可能就是中共的政权自己就会要解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要设定一个界限，设定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的这些就不算腐败了。那么当然我们看啊，马上就要开这个五中全会，现在呢这方面的这个关于这个党的纪律的这个和处分的这些的规定又要这个出台，那么我想呢，可能就是今后会画一个框框，就是说我们保证这些党的干部和官员的这个待遇或者是特权，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允许他们这个超出某一种范围来这个自己搞腐败，而是呢这个要在规范的状态下进行这个统治和治理。谢谢。
和平先生，最后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请你介绍一下即将举行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它的主要议题是什么，会得到什么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就是这个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需要讨论，这个只是光要文章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在人们最关心的啊，不是他的党的这个纪律啊和规则啊，更加细节化那是毫无价值，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啊。党和党在自己进行监督，你出了多少文件，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人们还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人事是一个怎么变化，因为跟以前相比的传统上的五中全会进行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啊，比如中央书记处，比如中央军委都会进行一些调整。这一次会不会进行调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前啊，这个没有能力去对人事进行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调整。那么通过了这几年以后，他已经有一些能力了，他能不能在五中全会的时候把自己所争议的人物啊，给把他提拔上来啊，然后呢，再进一步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让他们上更好一个台阶。所以从这个来讲呢，五中全会是啊，这个看习近平掌握党内的这个权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会议。
好的，好，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节目将邀请藏人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先生，请他分析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走势，以及西藏同北京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